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拆解。今天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哦，就是要带你聚焦一家曾经红透半边天，但现在却陷入极度复杂困境的 AI agent 的公司，也就是 Manus。
这家公司现在的处境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对，那为了让你快速进入状况，我们直接把时间切换到2026年3月的一个惊人场景。
哇，那个时间点哦，绝对是让整个科技圈，甚至投资界都屏住呼吸的一个时刻。
真的，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 ，Manus 的两位联合创办人萧红和吉义超，无预警的被中国国家发展委传唤，而且根据当时的报道，他们被明确告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离开中国。
没错，这在产业界真的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转折。
你想想看哦，这就像是你造了一艘技术超级顶尖的太空船，然后有人甚至捧着大笔现金想连人带船全部买下来，结果就在准备点火升空的前夕，塔台直接把发射坪给封锁了。
对，连太空人都被请去喝茶了。
没错，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个比喻其实把那种被迫不停滞的状态描绘得非常传神。不过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把这家公司的结构一层一层剥开来看，你会发现 Manus 现在面临的麻烦绝对不是单一的监管事件而已。
所以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了。
对，他们此刻其实是正被三面高墙同时夹击。第一是地缘政治的角力，第二是底层技术的市场竞争，那第三就是最残酷的商业现实考验。
哇，这三个难题在时间点上紧紧绑在一起，真的是形成了一个超高难度的经营挑战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帮你拆解这三面墙到底是怎么筑起来的。
没错，那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现在会被困在起飞坪上，我们得先倒带看看他们当初是怎么飞起来的。
好，那我们把时间回到2025年3月，当时 Manus 的母公司 Butterfly Effect 正式以预览版发布了这款产品。他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 Agentic AI， 也就是号称能自动帮你规划然后执行复杂任务的 AI 代理人。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市场对 AI 的期待已经发生质变了，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单纯的文字对话或者是写写文章而已，
大家想要的是一个真正能代劳的数位员工嘛。
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 Manus 当时抛出的愿景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击中了这个市场痛点。
那个时候的热潮真的是扑面而来哦！产品发布之后，他们官方 Discord 的社群人数短短几天就冲破了13.8万人，
这个成长速度真的很惊人，
真的超夸张的。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邀请码在各大二手平台上被疯狂炒作，大家都抢着体验这个号称能改变工作形态的工具。
这种爆发性的关注度确实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出奇声量，但这里就出现了我们要探讨的第一层挑战了，也就是爆红的表象与残酷的体验落差。
怎么说？体验落差很大吗？
其实 Manus 当时对外宣称他们在 GAI， 就是一个专门针对 AI 助理能力的基准测试上击败了 OpenAI 旗下的 Deep Research。
哇，打败 OpenAI， 这在科技圈可是核弹等级的宣传口号耶，听起来超级强大。但真实的市场反馈是这样吗？我记得来源资料里有一些非常血淋淋的实测结果。
没错，现实的应用场景往往比实验室里的跑分成绩复杂太多了。科技媒体 CatCrunch 很快就进行了深度实测，结果发现在处理像是订餐啊、订机票这种日常最基本也是大家最期待 AI 能代劳的任务时， Manus 的系统频频出错。
频频出错是到什么程度？
就是根本无法顺利走完流程，直接崩溃。
好，这落差也太大了吧。而且不仅仅是媒体测试哦，一般用户的回报更直接。针对同一类型的任务，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只花了15分钟就顺利把工作做完。
那 Manus 呢？
Manus 跑了整整50分钟，结果竟然在第18个步骤的时候卡关失败。 而且更让人讶异的是，创办人是事后自己也公开承认，当初那次让他们在网络上疯传的 demo 影片，其实并非真实能力的完整展示。
这就反映出一个业界现在普遍面临的核心状况了。基准测试上的漂亮数据跟使用者在真实世界中遇到的那些复杂变数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鸿沟。
对啊，毕竟你要订机票不只是理解语言而已嘛。
啦，验证码图案跳出来啦，或者是按钮位置改变等各种动态状况，这需要极度稳定的底层逻辑耶。
但我就看不懂啦，跑分考试能拿满分，实作却连订个便当都会卡关。这就像是看了一支特效拉满的好莱坞电影预告，结果进戏院才发现全是绿幕。这究竟是单纯的行销团队过度包装，还是说他们底层的技术基底本来就存在结构性的脆弱啊？
你这个质疑非常犀利哦。如果我们往深一层挖，这绝对不只是行销过度的问题而已，这牵涉到他们产品的底层架构。这也就带出了他们面临的第二面高墙，也就是市场竞争。
或者是更准确的说，他们究竟是把城堡盖在谁的地基上？
没错，我们来拆解一下他们的技术本质。我们都知道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他们是扎扎实实去自研底层大型语言模型的。
对，自己打造大脑。
但 Manus 的路线完全不同哦，他们其实是把像是 Anthropic 的 Cloud 或者是阿里的 Cowen 这些市场上现成的强大模型包装成一套工作流。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的核心模型。
对，业界通常称呼这种模式为 Wrapper。 他们的核心价值在于串接各种 API， 然后设计思考流程，去打造任务拆解的逻辑。
了解，也就是说他们不做大脑，只做手脚。
可以这么说，但在竞争极度激烈的 AI 战场上，这是一个天生的劣势。
这等于是在商业上必须靠竞争对手吃饭呢。你看他们的主要对手，不管是 OpenAI 推出的 Operator， 还是刚才提到的 Deep Research， 人家背后可是有自家从头训练到尾的强大模型在撑腰。
没错，那 Manus 底层依赖着对手的 API， 这到底会带来多大的风险呢？
这个风险是系统性的。当你作为一个 AI 代理人，你需要进行大量的思考、行动、观察的循环嘛？每一次循环都在呼叫底层模型的 API。
一直反复呼叫。
那如果 Anthropic 决定调整 Cloud 的计费方式呢？你的利润空间瞬间就会被压缩。
哇，被别人掐住脖子的感觉。对，或者如果供应商在高峰时段限制了 API 的呼叫频率，你的代理人就会在执行到一半时破被停摆，就像你刚刚提到跑到第18步突然失败那样。
原来如此，所以这就像是你开了一家主打极致服务的高级代购公司，你帮客户跑腿、比价、包装，但你所有的货源都必须跟隔壁那家同时也在做代购的超级量贩店进货。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只要对方随时切断供应，或者是改变批发规则，你的运营模式不就悬在半空中了吗？
完全没错。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这家超级量贩店决定把你的极致服务流程学起来，直接内建在他们的系统里呢？
哇，那这家代购公司等于直接面临降维打击耶。
是的。这种缺乏自研底层模型的话语权，让 Manus 在技术迭代和成本控制上一直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而这种被动就直接逼迫他们在另一条战线上采取非常极端的手段，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第三面高墙——商业现实。
这里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居然技术命脉掐在别人手里，利润空间又很容易被 API 成本吃掉，那他们势必得在收费机制上下猛药嘛，这样才能向市场证明自己是一门能赚钱的好生意，对吧？
完全正确。从账面数据来看， Manus 的商业化推进可以说是非常生猛。到了2025年12月的时候，他们的年化营收已经冲到了1亿到1亿2500万美元之间。
哇塞，1亿到1亿2500万美元呢，这对于一家才发布产品几个月的新创公司来说，这种营收爬升速度绝对会让投资机构眼睛一亮吧。
确实是非常华丽的数字，但 魔鬼藏在细节里，我们得仔细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从使用者口袋里收钱的。
他们怎么收费的？
他们采用的是一种 credits， 也就是预扣点数的机制。使用者下达一个任务， AI 每跑一个动作就会扣除相应的点数。
跑一步扣一点，听起来还算合理。
但最狠的一招是，到了月底，你没用完的点数会直接清零。
啊，直接清零？这在软体级服务，也就是 SaaS 的领域中，算是极度榨取短期现金流的设计了吧？
没错，通常采用这种机制的公司是为了解决底层运算成本过高的问题，等于是把风险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了。
这听起来很令人焦虑啊。你换个角度想，如果像我们前面说的，系统其实极度不稳定，他跑一个订票任务跑到第18步失败了，任务根本没完成，但使用者的点数已经被沿路扣光了，然后月底一到，剩下的点数还强制归零。
对，就是这样。
这种用多少烧多少，失败照样扣钱的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把年化营收跌得这场华丽，但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愿意每个月被这样折磨吗？这真的能持久吗？
这就是高营收背后最大的隐忧。这种商业模式本质上，其实是在燃烧使用者的信任，来换取短期的财务表现。高额的年化营收绝对不等于高粘着度哦。
对啊，谁受得了任务一直失败还要付钱？
没错，当产品体验无法保证稳定，又配合这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收费机制时，用户流失率通常会高得吓人。在创投圈，大家看财报不只看营收，更看重留存率嘛。
所以 Maintenance 这种模式的长期永续性显然已经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的，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微妙，底层技术受制于竞争对手，自己没有大脑，然后用来证明价值的商业模式又像是一颗随时会因为用户大规模退订而引爆的未爆弹。
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是经营团队，你会怎么做？
其实最合理也最能彻底解决资金和技术双重焦虑的战略，就是寻求被大型科技巨头收购，
也就是找个富爸爸。
对，找一个像 Meta 这样拥有自家强大开源模型又有深厚口袋的买家，把 Manus 优秀的工作流设计和前端界面直接整合进去，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剧本。
这就自然连接到我们要聊的最后一面高墙，也是目前看起来最错综复杂的一面，就是地缘政治。
没错，
其实为了解开前面说的技术与商业死结，让自己顺利卖个好价钱， Maintenance 的经营团队早就提前做了一系列的布局，对吧？
是的，为了解决跨国资本运作的阻力，也为了与中国市场保持一定的表面距离，他们将公司的重心从北京迁到了新加坡。
业界好像专门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个操作。
对，叫做新加坡洗白，用来形容这种为了迎合全球化合规要求而进行的总部迁移。
新加坡洗白，这词听起来有点戏谑，但在如今的国际局势下，这几乎是许多亚洲新创公司的标准求生手册了。而且这个策略初期看起来似乎真的奏效了耶。
怎么说？
因为在2025年12月，一笔超级交易真的正式浮上台面了。 Meta 宣布想用约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Manus。
哇，约20亿美元，这对于任何新创团队来说都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财富自由的完美退场机制。
对啊，大家都觉得他们要解套了。
如果这笔交易顺利完成， Manus 面临的技术底层依赖还有高昂的 API 成本压力，在 Meta 强大的资源挹注下，瞬间就会烟消云散。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这正是地缘政治这条断层线开始剧烈震动的时候。
因为他们刚好踩在了两大强权最敏感的痛点上。
没错，我们先看美国这边哦。这笔超过10亿美元的收购案一公布，美国参议员江 Cornyn 就立刻跳出来公开且强烈的批评这笔交易。
从美方的监管视角来看，这等于是触动了资本与技术流动的安全红线。
美国在担心什么？
美国的政治人物和监管机构担忧的不仅仅是钱钱的流向而已。你要知道， AI 代理人掌握着极其庞大的使用者行为数据、企业工作流程，甚至潜在的双用途技术能力。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资产。
对，所以他们认为，即使 Manus 把实体总部搬到了新加坡，但核心工程团队的渊源还有早期的技术积累，依然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网的联系。
美国非常防范这种关键的 AI 资产在跟美国本土的巨头结合之后，可能会产生数据外流的风险。
好，那既然美国这边有极高的防备心，中国那边总该乐见其成吧。毕竟是自家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做出了能让国际巨头捧着大把钞票来收购的盘形，这应该算是一种实力认可。
结果完全相反。
怎么会这样？
中国的监管铁腕直接砸了下来。到了2026年4月，中国国家发展法革委正式叫停了这个收购案。
直接叫停？
对，他们依法禁止了外商投资 Manus 这个项目，并且强制要求双方撤回这笔收购。这也完全呼应了我们一开头提到的今年3月份两位创办人被传唤且据报无法离境的事件。
哇，这真的是整盘棋局最复杂的地方了。
没错，我们客观地从双方的国家利益来总结一下哦。美国担忧自家的资本去滋养了潜在对手的技术实体，而中国政府的监管逻辑是，这些具备高度成熟工作流架构的 AI 新创，还有他们在训练过程中积累的国内数据资产，是属于国家战略级别的资源，
所以中国不可能放手。
对，中国极度防范这种已经具备商业化潜力的员工智慧公司被外国买家整碗端走。Manus 迁往新加坡的这种洗白操作，或许勉强绕过了一些基本的海外投资门槛，但面对这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深层次技术转移，这层包装完全无法说服北京。
这听起来啊，就像是一个想要转学的自优生，他为了加入对手学区的跨国明星队，也就是 Meta，特地把户籍迁到了另一个中立学区。
嗯哼，
他以为一切手续都合法了，结果原来的学校直接把大门锁上，说你的技术跟脑袋是我们这里培养的，不准走。两边都对他充满戒心，反而让他动弹不得。
这个比喻把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抓得非常精准，这也清楚地向所有科技从业者说明了一件事：在全球化的今天，软体程式码或许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但监管的国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严。
真的，
当你的公司成长到一定的规模，或是身处像 AI 这种具备国家级战略意义的赛道时，你就不能只用纯粹的商业思维来考量营运了。
因为你同时也是国际地缘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嘛。
没错。
好，我们今天一路梳理了这么多资讯，从他们一开始爆红的震撼，到体验的落差，再到后面的技术与商业瓶颈，最后一头撞上监管高墙。我们来为听众朋友总结一下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好的，如果我们把这三面夹击整合起来看，逻辑链是非常清晰的。第一，在核心技术上，他们缺乏自研模型，底层高度依赖竞争对手的 API， 导致营运成本与产品稳定性处于被动。
这是技术面。
对。第二，为了解决这种被动，他们在商业模式上采取了极尽的扣点与清零机制，虽然冲高了账面营收，但永续经营的能力备受考验。
这是商业面。
没错。第三，当他们试图透过被 Meta 收购来一次性解开前两个时节的时候，却一头撞上了地缘政治的铜墙铁壁，被中美两国的监管法规双双卡住。这三个难题啊，真的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
不过我也想在这里特别向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在拆解 Manus 目前正在面对的超高难度挑战，而不是在读他们的墓志铭。
绝对不是。
这家公司依然存在，而且故事还没写完呢。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探讨，是因为这个案例展现了当前科技产业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确实如此，这是一堂非常珍贵且正在发生的活教材。它提醒了所有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技术创新的速度再快，商业模式的设计再精巧，最终呢，都必须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与合规框架下接受最严格的检验。
那这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会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或者科技爱好者， Manus 的困境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可大了。
对，其实 Manus 的处境就像一个时代的缩影， 它深刻地提醒了我们，现在的科技产业，产品做得好不好已经不是唯一的胜负关键了，你还得看自己是不是刚好踩在地缘政治的断层线上。
没错，当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日常工作交给各种跨国 SaaS 平台或 AI 工具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意识到这些服务能不能在下个月继续运作。有时候考验的根本不是伺服器的稳定度。
那考验的是什么？
是一纸监管公文。
哇，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不妨想想你平常爱用的那些跨国 App 或 AI 工具，在无缝接轨的网络世界背后，有没有可能你高度依赖的下一个杀手级应用，现在也正因为一纸跨国级监管的公文而在某个会议室里急得焦头烂脑呢？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方向，也是我们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必须要有的宏观战略视角。
今天非常感谢你参与这次的深度探究，希望这次针对 Manus 的拆解有带给你一些超越技术与财报表面的全新观点。我们期待下次再一起发掘更多好问题，下次见。
下次见。